由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最新出炉的报告细数美中关系近年来在各项领域的竞争和变化，直指中国并未如西方民主世界所预期的这样在进入国际体系之后会发展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美国领导人所推行的接触战略是奠基和这样的一种假设，那就是扩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双边经济关系，将会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促使中国共产党发生变化。这样的接触战略导致以往时常对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经济渎职、扩张主义侵略空洞的承诺视而不见，亦都忽略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以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进行的恶意行为。报告是这样讲的，简单来说这样的策略已经失败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三率领所有中国工作组成员召开报告发布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面说，今天的报告取得了国会史上面从未有过的成就，一份全面应对中国威胁的真实的蓝图，内容包含了数百项大胆可实现的建议，这些都是与超过100多位各不同立场的政治领袖讨论而产生的。今年5月初，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是专注应对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之际，麦卡锡宣布成立中国工作组，应对来自北京的各种地缘政治的威胁。作为国会共和党在中国问题的主要核心的智囊，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为首的中国工作组，包含了14位来自11个不同委员会的共和党的成员。过去五个月里面，分别五大面向的中国工作组成员分别针对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行讨论、汇整信息、协调工作以及制定政策建议。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长期的威胁，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在记者会上面严格地表示，目前他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些是一个世代的挑战，这份报告是世代文件，它将为国会未来多年政策指引方向。麦考尔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工作组成员过去五个月的时间里面，同至少130位各方政策专家、企业领袖、其他国会成员以及多位现任和前任民主共和两党政府时期的官员进行会晤，就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展开一系列的讨论。这份长达141页的最终报告提出了83项重要的看点，并且提供了多达400余项的政策建议，其中178项是立法的措施，当中60%的立法措施内容已经在拥有跨党派支持之下而提出，同时当中1/3的法案项目已经获得参众议院其中一院会的通过。这份报告被视为至今为止国会出台最为完整的美中关系战略分析，这个报告不单止展明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同时还提供了可行的应对方案和立法的建议。麦卡锡又说，他们要确保未来一个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报告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暴露了美国供应链的各种脆弱性和过度依赖中国的危险性，以及美国需要更强大完整的国内医疗和技术制造能力。报告建议，美国必须通过提高美国国内产量来到保障未来医疗物资供应链的安全。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一度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引起两会两党强烈的关注。中国工作组报告建议，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来到加快关键医疗用品生产，以确保医疗和国家安全供应链的安全。报告还建议，美国应该推动和台湾之间的贸易谈判。麦考尔众议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美台贸易谈判将会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的宣示，有助于就新冠病毒大流行问题向中国追究责任。麦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特别谈到了台湾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在未来美国供应链所扮演的经济角色。麦考尔说，台湾的台积电协助美国在亚利桑那州兴建制造厂，所以这些是一项美国和台湾的合作投资。 他們希望持續拓展和台灣的經濟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份報告之中他們建議和台灣推動自由貿易協議，顯然這些會令到中國很不高興，他認為他們需要保護台灣。麥考爾接著提到了中國對台灣不斷加劇的軍事威脅，他又說台灣每日都受到中共的威脅，他們是台灣的軍事威脅，他認為這些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表態，同時他們都希望幫台灣重新恢復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的身份。此外，報告還建議美國行政部門允許台灣將目前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對此，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回應說，台灣代表處確實比台北更具真實反映現狀，感謝美國眾議員對此事的關心。中國工作組的報告還建議美國國會應該盡速推動法案，為香港受到北京壓迫的居民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同時針對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的罪行是否構成種族滅絕進行確認。目前美國國會中共有四部旨在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的移民政策相關的議案，不過這些法案在提出之後目前尚未出現任何的進展。眾議院在9月30日星期三通過了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這是兩個星期之內眾議院針對北京強迫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勞動問題所通過的第二部法案。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要求在美國的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它在新疆地區的業務、營運、往來以及生產供應鏈的細節。在這個之前的一個星期，眾議院以壓倒性結果通過了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法案將全面禁止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的供應鏈之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進口。這兩部法案都還需要經由參議院通過才能夠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成法。馬卡錫眾議員說，美國目前已經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威脅覺醒了，對中國共產黨以及他壓迫政權的寬容和遷就已經不再是一項選項，為了維護世界各地的民主自由，美國必須和盟友一起採取果斷的行動，重新獲得主動權，報告這樣寫著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